无奈酒阑时，春夜雨霏霏，大师怡红院朦胧的灯火，唐儿的目光也是湿的，两手轻抚米东粗糙的脸颊。米东问龚掌柜是熟吗？唐儿说
可能去吗？
红烛燃得正旺，唐儿白皙的手几乎可以透过烛光。远处传来钟声，时间没有因为下雨放慢脚步，没有因为唐儿和米东放慢脚步。唐儿起身，默默取了竹篮里的点心递给米东，点心塞满米东的嘴却咽不下去，他的腮帮子凸起很高，阻挡了两滴试图落下的泪水。米东一天没有吃饭，他用所有的钱换取唐儿的一夜，那些钱他攒了半年，他认为很值。上次与唐儿相见还是半年以前，他与唐儿一见钟情，有些人就是这样，刚认识却感觉相识百年，刚分手又感觉离别百年。因为有了唐儿，怡春院变得妩媚并且纯洁，美好并且高贵，太多男人想为他一掷千金，这是能够见到他的唯一办法。可是唐儿太高贵了，因为高贵便有了选择的权利，他不能够走出怡春院，却能够选择男人。可以进出唐儿房间的男人并不多。那夜米东和唐儿坐到天明，雨一直下，不大也不止。天明时米东说他不相信富甲一方的洪掌柜会为你赎身，就走了，走得很远很远，淋着雨，长发披散。片刻后洪掌柜出现在怡春院门前，没有打伞，红色的长袍似一朵盛开的花。五个下人挑来五担银钱，哗哗哗哗哗，齐齐的倒在门前。怡春院即刻银光闪闪，所有人从车上卸下一匹匹绸缎，喊着号子搬进怡春院。怡春院宽敞豪华的大堂于是被细腻光洁的绸缎塞满。还没完，后生们扛着几个箱子上楼，打开保姆的眼睛就直了，里面全是价值连城的珠宝，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。这些东西买十个唐儿都够了，何况被洪掌柜看上的东西根本不用付钱，保姆没有不同意的道理。面若桃花的唐儿款款而下，一只小巧的檀木箱。洪掌柜问可以走了吗？唐儿浅笑着点头。洪掌柜冲门口击下掌，唢呐就响起来了，几位女人上前帮唐儿换了衣服，又有八人抬的大轿停在门口，轿帘上绣着吉祥华丽的图案。那天镇上的鞭炮响了整整一天，那天镇上的酒店全部白吃白喝，洪掌柜早就排好了银两。这让人怀疑洪掌柜一下子娶走王母娘娘的七个女儿，但事实上他不过娶了一位妓女，尽管他叫唐儿。 尽管她闭月羞花，高雅高贵，她还是妓女。洪掌柜娶走堂儿，怡春院就此关门。保姆赚够100年才够赚到的钱，他没有继续拼命的理由。再说没有堂儿的怡春院能叫怡春院吗？堂儿和洪掌柜从此过起快乐富足的日子，所有人都唤他洪太太而不是堂儿。后来堂儿自己也唤自己洪太太。有时堂儿对洪掌柜说，我想你东了。洪掌柜笑笑说，请他来吃饭吧。堂儿说，别，不方便。洪掌柜不听他，派人去找，却找不到，事情就放下了。过些日子堂儿又说，我又想你东了。洪掌柜说，请他来吃饭吧。再派人去找，仍然找不到，似乎米东从世界上消失了，也许他真的消失了。那个米东每天都可能饿死，似乎日子就将这样延续下去，无休无止。可是突然有一天，官府闯进了洪府，官差闯进洪府，堂儿不知道为什么，或许洪掌柜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或许官差们也不知道。总之一夜之间，洪府的所有财产被没收，所有人被投进监狱。又过了几个月，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将被发配边疆，包括洪掌柜，包括堂儿。20余人从镇上出发，行走几百里以后，活着不足10人，再走几百里便只剩下堂儿和洪掌柜。那是真正的地狱之行。发配的另一个意思是半路上折磨致死。可是米东出现了，米东出现了，提一个小口袋，胡须飞扬。他把口袋扔到差人面前说，换两条命。差人看看口袋就笑了，不但他们笑，洪掌柜和堂儿也笑了。对他们来说，这点钱只能换一只喂猫的瘦鸟。米东重复，换两条命。差人们商量片刻说，一条。米东说，两条。差人们说，再还价，连你一块砍了。米东看着堂儿，堂儿看着洪掌柜，洪掌柜看着官差。洪掌柜说，还堂儿吧。堂儿说，不要，就哭了。那一袋钱终换走了堂儿。2天以后，洪掌柜死在发配途中。米东用30年的时间攒了一袋钱，他要去怡春院赎出堂儿。他认为那些钱足够了，他不相信堂儿会被取走，就像他不相信堂儿也会老去。可是堂儿已经老去，一起老去的还有米东。上一次相见，两个人都是20岁。30年，光阴已过，两个人身体佝偻如弓，皱纹堆积如山。他们住进深山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堂儿 常常对米东说：“我想洪掌柜了。”米东说：“去他走的地方看看他吧。”唐二说：“太远，不方便。”事情就放下。过些日子，唐儿又说：“我想洪掌柜了。”米东再说：“我们去看看他吧。”唐儿说：“不要，不方便。”就这样，又过30年。80岁那年，唐儿和米东在同一天无疾而终。朝城分成东城和西城，中间马路相连。东城高楼林立，商业发达，西城则基本保持了老城区的原貌。那条小街安静地躺在东城一角，小街上有个理发店，一个杂货店，一个花店，一个蛋糕店，一个药店，一个饭店，一个干洗店，一棵树。小街上行人稀少，尽头是一个村子，也许是城市里最后一个村子，因为濒临灭绝，所以有了价值。有人说，村子50年之内不会被拆除，连同这条作为附属的小街。小街和村子是城市的另类，他们安静祥和，鸡犬相闻。傻子就住在小街上，确切说，傻子就住在小街的树上。它是柳树，有很粗的主干，距离地面1人多高的位置，分出3个强壮的枝杈。晚上，傻子就侧卧在3个枝杈间睡觉，呼噜震天。最开始，傻子并不住在这里。10几年前，他住在东城。那时的东城和一个大村落没有什么区别。晚上，他睡在柴草垛里。他认为柴草垛暖和的就像一个美好的火炉。某天，有推土机悄悄地铲起那个柴草垛。那天，傻子惊慌逃走。后来，傻子住进一个破旧的祠堂。可是没几天，推土机就跟了过来。傻子一点一点后退，推土机一步一步紧追。到最后，傻子想进城讨饭，需要步行20多里路。最后，傻子不得不搬到了东城。东城人少，街道宽敞，傻子很是满意。可是推土机很快逼近，他推倒一座座房子，又盖起一座座一模一样的房子。傻子听人说，那叫翻新，就像宋朝人翻新秦长城，就像明朝人翻新宋长城等等。这道理傻子不懂，这道理傻子也不想弄懂。可是傻子没有住处，每天他都惊慌失措。傻子终于发现那棵柳树，柳树给傻子一种亲切感和安全感。他在柳树下铺起破烂的棉絮，扯起挡雨的塑料纸，甚至垒起2块石头当成吃饭的桌子。傻子把这里变成一座城堡，他是城堡的君主或者居民。可是2天以后，他的城堡就被人无情地摧毁。摧毁城堡的是2个穿着制服的人。傻子站在不远处战战兢兢地看，待他们离开，傻子才敢放声大哭。当天晚上，傻子就爬上了树。傻子睡在树上，他认为树上比树下安全， 他感觉树上是世界上最舒服最美妙的地方。那时已是秋天，傻子认为城市的四季一个模样。偶尔会有人来惊扰傻子，在夜里他们喝高了酒，站在柳树下或呕吐或方便，傻子从树上跳下来朝他们嗷嗷怪叫。傻子说，不准弄脏我的院子。那些人就乐开了。院子，他们醉醺醺的笑着，这城市哪里还有院子啊。制服们早知道夜里傻子睡在树上，他们驱赶过几次，可是傻子很快就会不屈不挠的返回，于是制服们不再理他。反正是夜里，反正是在树上，反正城市美丽的夜景并不计较一棵树和一棵树上的一个傻子。可是有人计较，她是一位女孩。几天前她盘下了柳树对面的杂货店，晚上她站在柜台里，抬头就能看见昏黄路灯下的柳树和昏黄柳树上的傻子。傻子光着膀子，穿着裤头，蜷着身子，打着呼噜，他的睡姿无比放肆。女孩对她的男朋友说，夜里柳树上睡着人。男孩说，是个傻子。女孩说，你让他离开。男孩说，他又没惹咱。女孩说，可是他让我不舒服。男孩问，他怎么你了吗？女孩说，没怎么，我也不舒服。明天你找个猎枪把他像鸟一样打下来。男孩深爱着女孩，自己的爱情和傻子的巢穴，他当然会选择前者。不过男孩既不会找个猎枪把傻子像鸟一样打下来，也不会像制服们那样瞪起眼睛恐吓傻子。男孩大学毕业，他认为自己有着很高的素质和智商。男孩想了一夜，第二天果然有了办法。下午他找来一些剩油漆和一把刷秃了毛的扁刷，趁傻子不在时在树干上涂鸦一番。他躲进女孩的小店，耐心地等待着傻子。黄昏时，傻子迈着正步唱着歌归来。他在距柳树几米远的地方愣住，傻子盯着柳树看了很久，突然嚎啕。他跑上前抱着树干，忧伤地亲吻着古老干裂的树皮，然后他跟柳树告别，转身离开，一路泪水挥洒。树干上画着一个白色的圆圈，圆圈里写着一个白色的汉字，拆。